主，我们感恩主，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教导的时间。主啊，真的是愿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于神你的口，都是你所漠视的。借着今天的主日学，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求主带下祝福和恩典，祝福以下所有时间。以上所有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好，今天这节课呢，信仰根基第二课，我们讲神论。认识神。好，今天这节课呢是由我来主讲。在开始这节课之前哈，一般我这边会问大家一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提出这个疑义，说上帝真的存在吗？不知道屏幕前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也曾经有这个疑问？今天我就来为大家解答，上帝其实他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能从哪里看出上帝是存在的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从人内心的感受是感受得到上帝是存在的。我们回忆一下哈，在过去我们的各种经历中，就可以感受到内在明明有一种直觉，可以感受到神的存在。我们从经文中看，第一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一章19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这节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其实早就已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给他显明了。我们早其实就已经知道神有这样一个神明的存在，但是呢，很多人他们明明有这种感觉，但是他们却拒绝神的存在，否认神的存在。那我们看下一个经文啊，就是诗篇第十章第十篇的第三节，说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就是可见啊，这个就是人他们在主动的去拒绝神，拒绝真理。所以说，这个恶人他们为什么自夸呢？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他们拒绝相信神，他们相信金钱钱能带来帮他们解决任何事。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嘛，所以他们侍奉的是金钱至上这种观念，所以他们不相信神。这样呢，就是一种对神的感受的回应。我们可以看见哈，人对神存在的感受有两种回应：第一种就是我们知道神，我们寻求他；第二种呢是知道有神，但是他们抗拒，他们抵抗。这些呢，就是神在我们内心给我们的一些感受的一些让我们可知道的地方。另一个角度呢，就是自然界中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存在。这些经文大家看哈，《罗马书》中第一章20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是说，神造天地以来，神造了这么多奇妙、自然、神奇的这些景象啊，它是怎么造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被造出来的就是这个受造之物，我们就能知道，哇，原来神的大能的手是一直在动工，非常奇妙，让我们没有办法推辞，没有办法说这个不是神造的。给大家看下一个图啊，这个地方呢。第一张图哈，就是大家估计很多人都去过，就是我们这边科罗拉多州的这个，内华达州不是科罗拉多州啊，内华达州的这个大峡谷。我记得我第一次站在大峡谷那个边缘的时候，感觉这个真是鬼斧神工，这个神的手的力量真是特别强大。他造这个大峡谷的时候，感觉那个震撼，那种场面，真的让我当时觉得那种冲击感，真的是我自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那种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自己就是溢于言表的。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还有其他图片，包括这个冰川啊、瀑布啊，包括这个银河啊、星辰，这都是神所创造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见银河的时候，满天璀璨的这个明星，我看完之后真的觉得哇，我感觉人特别渺小，感觉神特别奇妙，这一切一切的自然景象，它都是神造的。我们借着这个世界上所有受造之物，就是被造的这些哈，都能证明神的存在。但是最能证明神的存在的是谁呢？ 最能证明神存在的，其实是我们人，因为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而造的人。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使徒行传》第14章17节经文，他是这样说：“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看到了吗？这个就是神啊，在人的生活中一直在给我们施恩。我们回想过去，我们在生活中一直都在享受神的恩典，并且呢，神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当我们缺乏的时候，神就降雨，让地上谷物丰收，让我们吃喝饱足。神在养育着我们，并且呢，让我们心中喜乐。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都让我们感觉到神真的是存在。所以啊，从这个一切以上圣经上的话，无论是从大自然的万物，还是从这个经文中看到神养育我们的这些经文中，都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神就是存在的，并且呢，证明了神就是圣经上描述的那位全智全能的一个神。而且呢，我们这里是我们在今天哈，相信神，我们跟从神，不是盲目的，不是没有很明确的证据，我们就盲目的去跟随神。其实我们相信神，是因为有压倒性的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并且我们在肉眼可见各种压倒性的这种神的工作，就可以证明神的是存在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神的存在了。那么大家好奇，我们究竟能不能去认识神呢？我们已经知道神存在了哈，我们到底能不能认识神呢？去了解神呢？其实答案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了解。我们怎么了解，怎么认识呢？因为在圣经上说的这一切都是真实有效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的5章20节。约翰一书5章20节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看到了吗？我们其实是可以认识神的，但是怎么认识神呢？经文中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其实认识神只有一种方法。”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唯有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神的儿子，才能去认识父，认识父神。当然，从这里我们看到哈，我们既然我们已经说认识神，我们就了解神了，是不是？我们已经认识神了，熟悉神了。但是，我们能非常详尽的认识到神的全部吗？我们可以认识到神，好像就认识像我认识我的朋友，认识我的父亲母亲，认识我的亲朋好同学，我们可以像认识他们那样去详尽的了解神吗？答案是不可以的。我们是不可以详尽的去了解神的，因为神的这里面有一个属性，就是神是不可以被猜透的。这里讲的不可以被猜透哈，并不是讲神不能被了解，而是讲的是我们不可能一览无遗的完全了解神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属性。在这个经文中，大家可以看到诗篇145篇第3节说：“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看到这个神的这个大的形象啊，是无法测度。我们人远超我们人的想象，远超我们的认知。这个大到已经是我们真的是用人的任何认知无法去概括形容。在诗篇147篇第5节也说：“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这里可以看见，他不仅是他的形象是大到我们超过我们的认知，远超越我们的认知，连神的智慧、智能也完全超越我们的认知。所以呢，这时候可以看见，神真的是那种，我们真的是不可能完完全全的认识神。完完全全认识神的每一处每一个部分。那大家可能好奇，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就没有人可以完全的去了解神、认识神呢？其实不是，有 一个人能认识神，不能说一个人啊，就是说能认识神全部的，只有神他自己。我们看下一段经文，这里经文讲，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人知道神的事。这是在哥林多前书2章10节到11节说。所以说，就是神的所有事，只有神自己，他完完全全知道。所以啊，从这个以上的经文，我们能看出来，神的伟大、神的智慧、神的知识、神的丰富、神的踪迹，这一切一切都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当然，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一些神的属性的，比如说，神的一些慈爱呀、神的能力呀、神的一些智慧啊，那大家可能好奇，那我们如果不能详尽的了解神，对我们是否有好处呢？其实不能详尽的了解神的话，我们就不能完完全全的详尽的了解他的慈爱，详尽的了解他的能力，详尽的了解他的智慧。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在认识神的道路上不断的成长，因为神有很多属性嘛，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去认识神，去追求，因为人非常容易骄傲。一旦人要是把神的每一面参透的话，人马上就骄傲了，觉得你神也不过如此，也不过如此，了不起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这个是也是为了人防止人骄傲，让人谦卑的一种能力吧。我觉得是让人去不断成长一种正面积极的一个作用。我们看一下哈，刚才呢，现在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神有什么属性。神有什么属性呢？这个神有一些他不能给我们的属性。什么叫不能给我们的属性呢？就是神有一些属性只有神有，这个属性是不能给我们共享的。这个属性是只有神单单他单独自己有的。都有哪些属性是神他自己有的这种属性呢？这个第一点呢，就是叫神的自主性。什么叫自主性呢？自主性就是神不需要受造物提供给神什么。我们都是受造物，宇宙万物都是受造物，一切一切都是受造，就是被造出来的，被神造出来的，叫受造物。自主性意思就是神不需要神造出来的东西来反馈提供给什么什么东西。你说我们人需不需要这个受造物的这个提供啊？我们当然需要，我们每天呼吸，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情感交流，我们需要实现自我价值。这一切一切都是受造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来提供给我们，提供给我们能源，提供给我们能量，来保持我们的生命体征，保持我们能生活，能活下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这些。但是神呢？神却不需要这些，因为神他是有自主性的，神从来就不需要任何受造物，哪怕受造物的一点点，一点部分都不需要，因为神是自有的，他自己拥有一切。并且他也是自足的，从这里面，从这个经文中，哈，《使徒行传》17章24到25节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哈，神根本就不需要住你人用手搭起来的一个什么殿。一个什么灵堂，一个什么龛，一个神龛，这都不需要，因为这一切一切都是神造的，神不需要这些东西，而神却反而却提供给我们生命、气息，还有万物。所以这个经文呢，就表示神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东西来提供给他任何东西，我们人呢就没有这些自主性。从这个经文，约伯记41章11节可以看，说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这句话是神说的，所以说就是从来就没有人曾经能献给神什么东西。好像有人说我给神奉献金钱，我给神奉献什么东西，这都是这些东西神都不需要，因为这一切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哈，有一种声音质疑，说当时神为什么造人呢？有人说神造人是因为神寂寞， 它需要与人交流。如果要是这样说的话，就是一个悖谬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说明神他不是一个独立自主于受造界之外的这么一个神，就是他需要这个受造界，他需要受造界给他提供反馈，他需要与人交流，那说明他就是还是需要受造物。可以这么说，那如果他要是说神寂寞才造人的话，表示神他的快乐，他的所有的一切成就，就是在乎他必须要造人。但是神必须造人吗？不是。神不是必须要造人，所以说神是独立于受造物、受造界之外的。那从这一方面，我们也看出来，神和我们之间的差距哈，并不是现实。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就是一滴水，神是汪洋那样一样的差距。神和我们之间的感觉，形容起来的这个差距，远远超过说一滴水和汪洋之间的这种差距。因为神是大到我们根本就在我们认知中都无法想象的差距，而且神呢，他是永远存在的，我们呢，只能存在一时。但是神却给我们一个恩典，什么恩典呢？就是他可以使所有受造物，就是神造出来的东西，可以荣耀神。什么是荣耀神呢？就是可以使神喜悦。那么神他为什么造我们呢？神他如果不需要我们的话，我们存在究竟对神有什么意义呢？其实神不需要我们提供给神什么，他们只是让我们在选择上可以为神喜悦，容许我们将喜悦带给神，带给他的心上，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神允许我们。把这种快乐带给他，但是神不是需要我们的这种快乐，他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选择，他允许这样做，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意义。神呢，还有一种特性，这个特性我们是人不一样的，是做不到的。什么特性呢？就是不改变性。什么是不改变性呢？指的是神的，包括神的存在。包括神的完全就是他完美，包括神的旨意，就是他的要做什么事就要做到，包括神的应许就是他答应什么事就一定会实现，这一切都是不改变的。我们看这个经文啊，是在这个诗篇102节二十六啊一诗篇102篇26节到27节，他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那这时候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神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而人是不是也是一样不改变的吗？我们是不改变的吗？当然不是，我们人是变化最多的，人是变化最多的。我们大家可以仔细回想一下，你们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你的生命是不是有改变？你的一切是不是有改变？并且那时候说，人是最狡诈的，是诡诈的，因为人啊，他是彼此互相欺骗。人是心意，今天可能欲望变成这样，明天欲望更高，总是一直不停的变。所以说呢，神的这种永不改变性是我们人所没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圣经中。来将神说神是磐石，因为神是永远不变的，这样我们才能信靠他，才能相信神。因为神说，神如果是今天变了，明天心意也变了，后天应许给我们的又不给了，那这样的话，让我们怎么能信靠神，怎么能相信神呢？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神的永不改变的一种形式，一种特性。神呢，还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呢，叫永恒性。神是永恒的，永恒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永恒指的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就是没有时间这种概念。也说明神是超脱于时间的，他不受任何时间控制，但是他却掌控时间。神做事呢，他虽然是在这个时间里面做事，但是神却完全超脱于时间。 神为什么说神可以在时间里面做事呢？就是神在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到神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出现，也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隐藏。这一切都是神来做主。神在什么时间出现，什么时间隐藏，完完全全是神说了算。神是一种超脱时间的这一种第三者角度来观看整个人类历史，这个就是神的这个一个永恒性。看一下今天这个诗篇第90篇第二节的经文，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啊，这个说神他没有时间性，并不是说神好像能从一个状态进入另一个状态。说神今天是一个什么实体，后天进入一个灵的状态，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进展，不是说今天是一个什么婴孩状态，明天进入一个成年状态，并不是这样。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难理解啊。但是回归到主线，其实世界一切的受造物都是神造的，包括时间也是神来创造的，因为是世界所有的受造物。都要依靠时间而存活，但是呢，时间却要依靠神而存活，而存在。我们看这个诗篇90篇第四节哈，他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所以看，大家看这个经文，看出来，哪怕过了1000年，并不是说过了1000年，好像神就像过一天一样哈，就是神看这1000年的日子，就好像可以把它看成一天一样。又看夜间如一更，所以说就是神可以把很长的这个时间跨度就看成很短的一个时间浓缩，他也可以把很短的一个时间看成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维度，这个就是神的奇妙的地方，就是可以说是神是凌驾于时间之上。那我们人是永恒的吗？人肯定不是永恒的，人在世顶多七八十年，再高再多90年、100年，这就是人所在世的寿数。我们能超过，能说为永恒吗？绝对不能说是永恒。神还有一种特性，就是神无处不在。神无处不在指的是什么呢？神无处不在指的是神他没有空间的维度，神是没有大小的，他可以神可以大到充满整个宇宙，甚至可以大过整个宇宙。神可以小到在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个细胞，甚至任何一个原子，都有神的存在。神可以出现在整个宇宙中不同的地方，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有作为，都可以做神的功。所以说，神也是空间的主。刚才我们讲神的永恒，说神是时间的主嘛，神也是空间的主。就是说，神在任何空间中都无法容纳神，无论这个空间有多大。在神创造宇宙之前，哈，就没有这个物质的存在，也没有空间的存在。所以有人好奇问：那创造宇宙之前，神在哪？其实这个问题它就不成立，因为在之前，神创造宇宙之前就没有这么一个在哪儿的这个概念。因为在出现在哪儿的这个概念之前，神就已经存在了。那换句话说，我们人是无处不在的吗？那当然不是，我们人就这一亩三分地儿，我们只能站在这儿。我们说是同一时间，我们能出现在同时两个地方吗？别的地方吗？同时都，那肯定是存在不了的。我们没有神这个属性，这是神特有的属性。那么我们看看神有哪些属性是可以让我们共享的，可以赐给我们一些这一类的属性的，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属性。首先，第一呢，我们看到哈，神有这个无所不知的能力。什么叫无所不知？就是神他能知晓天下一切事物。什么叫知晓天下一切事物呢？就是我可以洞察你的心，我可以洞察一切。人有没有这种能力呢？人有，但是人只有部分的所谓的无所不知。比如说，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做过父母，你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他一张嘴，不用开口说什么。你就知道他想要什么，所以说你就是很明白你孩子的心意。比如说你在一个这个做一个sales 做很久，可能客户还没有开口，你可能就知道客户他有什么需求，一打量就知道客户他开口应该问什么。所以说我们是有一定的无所不知的能力， 但是远没有神的这种完全的无所不知、知晓天下所有事的这个能力。我们只是有一小部分这样的能力。第二呢，就是这个智慧。智慧呢，指的是这个智慧啊，不是说聪明啊，这个智慧不指聪明，但是智慧也可以解释成聪明。智慧真正的解释是什么含义呢？就是以最好的方法，最好啊，一定是最好的方法达成目标，这个就叫智慧。神有智慧吗？神有智慧，神是全智，全智这种智慧。他在神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以最好、最优的方式去达成目标。而我们人有智慧吗？我们人当然有智慧啊，我们有智慧。但是我们人的智慧是非常狭隘和局限的。比如说，我们去盖一个房子，我们知道怎么样盖可以节省时间、节省成本，这个是不是有一定的智慧？对，这个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有一定的智慧，但是我们在经常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经常回顾自己，说：“哎呀，自己怎么又做了傻事？自己又这么做了傻事？自己怎么又浪费了时间？自己怎么又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这就可见我们经常大部分时候是没有智慧的，而在少部分时候，我们是在做到什么事的时候，我们是有智慧的。当然，更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这个是神能分享给我们的一定的这个这种属性，还有一个属性呢，就是信实。信实呢，指的就是神是信实可靠的，神是不说谎的，神是永远不说谎的神，神也是不会说谎、不可能说谎的神。而我们人呢，有没有信实可靠？有，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可能我们大家说这个人很可靠，这个人很信实，说话算话，但是呢。他能说一辈子永远说话算话吗？不一定，因为这个人他经常的时候人是最不靠谱的，人是经常这个说了不做，做了不说啊，经常是这样的人。所以说人这个信实，在这个信实的属性上，跟神是永远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这是神能赐给我们的信实中的一小部分属性。接下来呢，还有就是一个属性，神的属性就是慈爱。慈爱的属性我们可以知道，慈爱是什么意思呢？慈爱就是神可以永远的为人舍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在经文中还记得神说，在创世以前，神就先爱了我们。我们大家被拣选，其实，在神在创造世界之前，还没有宇宙万物的时候，没有世界的时候，神就已经选了我们，神就先爱了我们。所以说，这种慈爱啊，真的是这种舍己，完完全全舍命的这种爱。而我们人呢，有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慈爱？会。我们现在世界上也有一些什么慈善机构，包括父母也慈爱疼爱自己的孩子，也甚至有的时候会甚至做出一些舍己的行为。但是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能对所有人都是这种慈爱吗？对所有的世人都做出这种舍己的爱吗？不能，明显是不能的。接下来下一个属性是良善。良善是什么意思呢？良善是。神在做一切事物的终极目标都是被称赞的，就是神做的所有的事，他最终的目的都是好的。而我们人是这样吗？人有一定的良善啊，人有一定的良善，但是说人能做所有事的终极目标都是好的吗？都说了，人不是义人，没有一个义人，人都有私心，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满足自己的私心，而最终目标它不是良善的。再看下一个属性，就是神是圣洁的。什么是圣洁呢？圣洁就是神要永远与罪隔离，与罪是相对的、相隔离的，并且专心寻求自己的荣耀。圣洁，我们是圣洁的吗？我们当然有时候是圣洁的，有时候我们去追求神，但大部分呢，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还是会和罪同为伍。这个就是我们人会有一部分的属性，但是我们人。啊，还是在圣洁的这个属性上，远远达不到神的圣洁。还有呢，就是平安，平安指的是使人平静安稳，有秩序。这个平静安稳有秩序啊，就是神来有这样的属性。人会有吗？一切本来世界啊都是混沌的，都是混乱的，唯独啊这个人，唯独这个神可以让一切都创造的美好，使一切有秩序。而人有没有这种属性？有，人你看定各种法律，各种社会法律制度，让我们住的平安，生活的平安，不用每天都冒各种风险， 这个就是人有一部分的属性。但是说我们现在世界平安吗？社会平安吗？我们其实没有，我们自己都不敢意，都不好意思说我们现在是平安的。接下来一个属性就是公义，公义呢是指神做的所有事情，他在做这个正确事情上的时候，他都是保持一致的。什么叫保持一致的呢？就是我不能说我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双标，这个是绝对不行的。神是永远保持一致的，就是我觉得这神认为是对的，那这个东西永远是对的，并且神他就是公正，神就是公义，神就是公平，神就是衡量一切事物公平与否的标准。那么，神衡量一切事物公平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符合神道德、符合神的心意的，就是公平的，就是对的。不符合神心意的，那一切都不是公平的。我们人有没有公平？有公义。但是呢，谁能说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律法完美无瑕？很多律法在很多时候都无法适用的。这就是人的这个公平、公义、公正，永远是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公正、公义，而神却有永远的公义。再一个呢，接下来是祭邪。什么叫祭邪呢？祭邪呢，就是说明神会不断的寻求保护自己的荣耀。其实说白了，也就是说，神要跟一切邪灵反对一切邪灵，一切邪灵都不是神所喜悦的。而人呢，有没有祭邪？人有祭邪，人有祭邪的能力。你看，人一般他可能是维护自己的信仰，说你们别的都是邪灵，你们别的都是邪灵，但是呢，人却认不清哪一个是邪灵，哪一个是圣灵，所以说人有这样的属性，但是人这个属性不完全。最后一个呢，说的是愤怒，愤怒呢指的是神会憎恶所有的罪恶，人会不会愤怒？人当然会愤怒，人愤怒会不会为罪恶愤怒？会。人会不会为不公平愤怒？会。人会不会因为产生一些私欲而愤怒？会。所以说，人这个愤怒是，不一定是真的是出于憎恶罪恶而愤怒，可能出于很多事情都会愤怒。而神的这个愤怒是绝对的，神只有在憎恶邪恶的时候、憎恶罪的时候，他才愤怒。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这个愤怒啊是不完全的。再看这个这一点，说神是无所不能，说我们人是无所不能的吗？人有一部分属性，说我们人呢，他这个我们可以说想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呢，我们说一定是想做所有事情，我们都想做就能做到吗？神是可以的，神的这个无所不能能力是他可以去做任何神想做的事，神只要想做。那这件事情是一定能办成的。我们人行不行？有些人可以能做部分，是可以自己想做的，但是大部分事还是自己无法掌控的。尤其是生老病死，还有很多很多事情。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华人属于少数族裔，在这个时候受到文化冲击、身份的问题，然后包括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其实是自己命运无法掌控的。我们的并不能称之为我们无所不能，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抓住，我们自己可以做。这个就是又说我们人在无所不能的能力上，我们分担了一些，分享了一些神的属性。接下来呢是这个完全，完全指的是什么呢？完全是指的是完美，神是完美的，神是最完美的，神他非常完备，不欠缺什么。好像有人说啊，这个人是不是完美的呢？人相对来说可以说是完美，也是不完美的。为什么说人是完美的呢？因为大家记得这个，神说神是照着我们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说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说我们是完美的。但是呢，又不完美，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可以说哪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哪一个人没有罪呢？哪一个人是义人呢？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又不是完美。每一个人都有缺乏，每一个人都有不足。这个就是我们又相对来说不完美，但是神是绝对的完美、完整、完全。接下来是这个美丽哈，美丽指的是什么呢？美丽指的是神身上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羡慕的特质，就神的身上所有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吸引我们，都让我们羡慕。就神的荣光、美丽啊，神的全智啊，美那个让我们羡慕，所有东西让我们羡慕。 人身上有没有美丽呢？人有。你比如说，我长得高，我长得很高，我1米9，大家肯定羡慕我，觉得我美丽。可能说这个人他长得美、长得漂亮或长得帅，大家羡慕羡慕，让人羡慕。说这人唱歌好听，会不会让人羡慕？会让人羡慕。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所有身上所有东西都被人羡慕呢？都被人称之为美丽呢？不是，就跟刚才说的是完美是一样的，我们人不没有完美的。最后一个呢，说这个是荣耀，荣耀是什么意思呢？荣耀啊，其实是荣美，也是一种美丽，是发光，这个是荣耀、荣光。神的这种特质就是神会把这个受造物，它就会会有一种光会散发出来，这是一种特质，这是一种能力，而这个能力呢，神会把这种荣耀呢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权。就是让我们可以像镜子一样来反射出、反映出神的这种特性，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会荣耀神。我们怎么荣耀神呢？就是我们当效仿耶稣、学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也是把耶稣的那种荣光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去荣耀了神，去照耀了、去光辉了神。这个就是荣耀，而这个荣耀呢？这个是神是就是光，神就是荣耀，而我们能有有能会不会一直有这种荣耀？不会，但是我们有这种能力去荣耀神，这个就是神的所有属性。好，我们今天接下来哈讲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三一神，三一神论。三一神论哈，什么叫三一神？什么叫三位一体的神？这个是在。我们基督教的核心的教义叫三一真神。什么是三一真神？三一真神的教义定义如下啊：神他永远是以父、子和圣灵的三个位格存在，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然而却只有一位神。那这里面有可能大家有人好奇哈，什么叫位格？什么叫位格？位格呢，其实定义就是说一个以智慧生命出现的一个显现。人有位格吗？人有，人的位格叫什么？叫人格。那神为什么不能叫什么人格呢？因为神不是人，所以说神呢，他的位格，他的那位格只能叫位格。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啊，什么叫三个位格，三种智慧体，三种智慧的显现，却在一个体，就在这个一个这个整体中。然后神却是一位，这个有点抽象哈。我先接着往下讲，说这个神的三个位格都属于什么？神的第一个位格呀，大家都知道，神的第一个位格就是超乎一切人类之上的，就是圣父，就是父神，就是拥有无上的权柄的那个，就是父神。第二个位格呢，就是基督耶稣，就是道成肉身。融入到人的社会中，他拯救人，被称之为救世主。他也是那个拿撒勒的犹太人，基督耶稣。他是上帝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就是中间人。第三个位格呢，就是永远在每一个基督徒心中，他做工，指导引导我们行事为人的这个圣灵。这个圣灵又叫什么呀？又叫基督的灵。又叫真理的灵，又叫启示的灵，叫主的灵，上帝的灵，还有叫保惠师等等等等很多名。所以总结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神有三个位格；第二句话就是每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第三句话就是只有一位神。我们接下来详细看一下啊，什么是神有三个位格？首先就是三个位格的意思是。父神不是子神，就是父神不是子神。我们看经文，经文中说，约翰福音1章1到2节说，太初有道，这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在约翰福音中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可见这里面就是说，太初就指的是还没有一切之前，这个太初。就是神，就是父神和耶稣基督这个子神， 他们就是已经同在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说父神他不是子神。然后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也看出来，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与我同，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在约翰福音17章24节，这是耶稣说的话。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耶稣在跟父神说话的时候说，创立世界之前，他们就已经是父子、父神、子神的关系，并且他们已经相爱这种关系。从这些经文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一起共享、共享、共用这种荣耀。这个是这个里面经文两节经文都能证明出来，父神他不是子神。那么我看再看完看哈，看这个。说这个这些经文说，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基督耶稣。这里是约翰一书2章1节。为什么强调说父神不是子神呢？因为好多呀，在其他的一些异端中，他们说子神其实就是父神化身成人形，到地上走走一圈，说这个。地上其实就是天王老子下凡，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我们从刚才以上的所有经文中可以看出来，父神、子神他们不是同，他们是具有不一样的位格的，他们是不一样的，有这样的思想和智慧的。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说那父神是不是圣灵呢？父神也不是圣灵。看这些经文中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然后在罗马书中也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父神他就是父，父差遣圣灵来，所以说就是父和圣灵他们不是同样的东西，他们是分开的。从这里经文再看哈，子神也不是圣灵。好多人说，那是不是子神后来也是圣灵啊？其实也不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明显看出来，在这里面是他们三者是同等位的、同等价值的。然后在这个约翰福音16章7节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指的是耶稣升天之后，他如果不回到父神那里去，那这个圣灵就不会被父神再差遣来。所以可见，在这里面再次的清晰了告诉大家，子、父、子、圣灵，他们三个是三个位格的。然后呢，我们从这里看哈，圣灵。它是有位格，圣灵绝对不是说好像就是一个什么气体，一个什么能量，圣灵自己是有自己的智慧，圣灵是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有智慧的位格，有独立的位格，自己的位格是有位格的。我们看这个经文中，《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常与你们的人同在。”这是在我们主日的时候经常听到牧师讲的一句话。就是圣灵会做事，圣灵怎么做事？圣灵通过他奇妙的方式来感动大家。在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里指的是圣灵赐给我们恩赐，恩赐怎么给呢？是圣灵他怎么分给我们？他是圣灵有自己的意思，他赐给每某个人有说方言的恩赐，赐给某个人有讲预言的恩赐。分给某个人有讲道的恩赐，这是我们自己天生就会有的吗？当然，有的是圣灵，他凭他的意思分给我们，并不是我们好像他已经随机给的，并不是。这个经文能看出来，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们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可见啊，圣灵 他也在做事，他也在教导门徒们，他也在教导门徒们如何明白耶稣在世的所有的话。这个就是再次的证明圣灵是有位格的。好，第二点，刚才我们说每一个位格都是完全的神，说父啊是完全的神。我们这个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出来，起初神造天地，就可以说明这个父神是完全的神，因为神造天地嘛，造天地的肯定是神。然后呢，在这里面看子也是完全的神，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就是啊，道就是神。所以说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子神他也是完全的神，因为后面经文可以看出来说。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万物都是借着子神被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可见我们的生命就是主基督耶稣他借着他所赐的。从这里面看出来，子神他是完全的神。那圣灵怎么看出来是完全的神呢？在这节就能看出来，说，恩赐原有别啊，圣灵却是一位。然后说，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圣灵他是一位，也很清晰的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主是一位，很清晰的保罗告诉我们，神是三个位格。从这个《使徒行传》中哈，这是当时彼得他们批评这个亚拿尼亚他们骗了这个门徒们，啊，骗了门徒们。然后这个亚拿尼亚说，不，这个彼得就是说你们这在后经文后面，你看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你是在这个欺哄圣灵，看到了吗？就可见啊，这个圣灵也是完完全全的神，这是彼得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这里面呢，我们接着讲为什么说只有一位神哈？其实啊，只有一位神，在《申命记》6章4节中非常清晰的，就是，这个摩西就是在这个《申命记》中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呀，你要听，这是摩西传达神的话，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说就是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可见就是耶和华。他就是独一的，他是一体的，只有一位，这个神只有一位，不是说有三位啊，不是三位三体，而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看有一些科学上他们在否认一些这个三位一体的学说，有一种学说叫做形态论。什么叫形态论呢？他们说神有三个位格，只是神的三种不同状态。说神要么是圣父，要么变成圣子，要么变成圣灵，只是三种不同的状态。就像好像我们生物是那个化学界有这个，或者是物理界有这个固体、液体和气体的三种状态一样，好像把神也形容成这种形态论。它其实这种说法呀，是当时起源于叫萨博留主义的一种说法，说神啊其实只有一个位格。它只是有三种不同的状态来回转换，在旧约的时候呢，是以这个父神的形象展示；新约的时候呢，以人的形象展示。到了使徒时期五旬节之后，神又以圣灵的形式展现。这明显这个说法是有错误的，因为这个约呃这个这个呃福音书中多次提到了耶稣就是来完成父神所差派的任务。如果要是说神以不同形象来完成任务的话，那就是这个话是很冲突、很矛盾的。那耶稣完全说：“那我就是奉我自己的名来完成任务就好了吗？为什么要说我奉我父神的名来完成任务呀？并且，如果要是这么认为的话，那就是耶稣的所有向父神的祷告、所有代求，那都是虚伪的。我们也不会有所谓的基督耶稣的一些救赎。还有一种奇妙的说法啊，非常奇妙。他说，叫做受造物论。这个是在当时这个初代教会那个时候有一个。”亚流学派、亚流支派、亚流学派，他们认为叫受造论。什么叫受造论呢？就是他们认为圣子就是神子耶稣基督，他也是被造的，我们是被造的，耶稣也是被造的。而且耶稣他没有神性，他就是被造出来了这么一个人。这个叫受造物论，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神，是神。 那这样的话，那相当于他也否认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在世上的一切的这个所行的神迹，也否认了耶稣能为我们代死的这个事情。还有一种学说呢，是次位论。次位论呢，就是说神子他有神性，但是他却比父神的地位低，就是父神是老大，神子是老二，他的能力远不如父神。这个也是非常荒谬的做法，因为刚才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都是他们三个是等同的，位格是相同的。还有一种说法叫子嗣论，就是说什么叫子嗣论呢？说耶稣基督生在世上其实就是人，他到受洗之后才被神认领，说 OK，那你作为我孩子吧，你在这个时候你才被我认领，你才有神性。那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否认了基督耶稣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这个概念。所以啊，我们可以说哈，如果耶稣他是被造出来的，他并非完全神的话，他不是神，怎么能担当我们全世界所有人的罪？怎么能抵挡担当神对我们的愤怒呢？神要处死我们的话，神处死我们跟玩儿一样，非常轻松。但是能替我们说话、替我们担当罪的一个人可能吗？他如果肉身的话，可能吗？不可能，只有神才能帮我们担当。其次呢，第二点就是说，如果说耶稣不是神，那因信称义就不成立了。我们怎么能靠完全信靠耶稣来获救呢？如果说耶稣不是神，耶稣就是个人的话，我们信人有什么用呢？我们信人的话，我们能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吗？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抵抗之前的所有学说耶稣基督不是完全的神。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完全的神，我们怎么向他祷告？谁能听谁听我们祷告？他不是神的话，我们能祷告什么用？最后呢，说耶稣基督如果受造物的话，那么，救恩所有荣耀就归受造物了，就不是神自己了。他们我们在经常在这个很多经文中，还有包括敬拜中说，神是配得一切颂赞、一切荣耀的。如果耶稣基督是被造出来的，那这个荣耀归耶稣了，就不归神了。所以说，这个受造物的荣耀怎么能高过神的荣耀呢？是吧？从这方面解释，就是他们就是很矛盾的。我们接下来讲这个父子圣灵之间的区别。父子圣灵之间的区别啊，在有两个方向，三个方面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创造的工作，他们是不同的。在创造的时候，父神说要有光，然后就有光，所以说父神是说出创造性的话语，宇宙就开始存在了。而子干嘛呢？圣子干嘛呢？圣子就是这个道，他是执行这些创造话语，在经文中可以看出来。说万物是借着他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创造的时候，子是执行父神创造话语，执行者。圣灵在做什么呢？在圣灵他是以不同的方式去工作。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个就是他是哪些方式工作呢？当时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时候神的灵没有闲着，神的灵是在水面上运行的，以一种方式，他的自由的方式来工作。在这个约伯记33章4节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息使我得生。可以说，这个神的灵他在创造的时候造我，怎么造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圣灵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方式在运作，在动工。另外一种呢，他们圣子呃父子圣灵的区别是在体现在哪儿呢？体现在救赎的工作上。救赎的工作首先是父神差派救赎，父神计划救赎，并且差派圣子到世上来。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著名的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子干嘛呢？子是顺服父神，并且成就救赎。这个子在约翰福音6章38节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里可以看出来啊，子是完全顺服神的，子是完全顺服父神的。并且成就救赎，而且子有特别的工作。子的工作什么呀？子的工作就是 为我们世上所有人的罪死。这个是子特别的工作，父神没有为我们的罪死，圣灵没有为我们的罪死，而子为我们的生，为我们的罪死。而圣灵做什么工作呢？在救赎的这个工作上，圣灵是在子升天以后，奉父和子他们两个这个父和子共同的差遣，他们来到了世上，来帮助门徒，帮助世界上所有基督徒们来明白，想起耶稣在世上的话。来明白圣经上的道理，所以说，在这个约翰福音中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保惠师就是圣灵，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情指教你们，并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大家很看到圣经中为什么大家对这么多圣经这福音中福音书四本福音书在回忆耶稣的话语上这么清晰。哪怕一句话都没有遗漏掉，这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人来回忆的，而是圣灵在他们门徒中做工，让门徒中回忆起来当时耶稣所说的一些话，所表达的一切的真意。这个呢，就是要很清晰的看到左面一个图，右面一个图。很多人错误的理解说啊，那三位一体是不是这样？就是一个饼，然后呢，父子圣灵一人占一部分，这是错误的，不是这样的。而是像右边的这个图，说父子圣灵，他们是都在这个一个整体里，他们彼此是不是分割开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讲这个创造，讲创造。创造呢，我们这个创造啊，神创造跟我们人创造是不一样。说人会发明创造，但是人的创造是必须要借助外在东西而创造的。无论你是创造一种思想，还是你创造一种物质。都是借着现存已有的物质或者思想而创造的，而神创造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就是最初的时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而它只是这样，是从无到有的一种变化。从经文中可以看啊，这个画粉色字的地方，就是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可见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在罗马书中4章17节中，紫色的字也说。使无变为有的神，就是可见这个神他是使无变为有的这种。所以说，神他不仅创造天地、创造宇宙，还不仅创造了灵界，还创造了人，还创造了时间。然后呢，有几种现在的这个对这个创造的一些学说，比如唯物论，这是现在最流行、普遍存在的唯物论。唯物论他们怎么说？他们是否认神的存在。认为整个宇宙就是物质的啊，这个是现在最普遍的一种说法，这叫唯物论。还有一种呢，叫做泛神论，说神呢是他们承认神的存在，但是他们觉得万物都是神，万物都有神的一部分，哪怕我们身上花花草草都有神的灵。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佛家思想，还有道家思想，像那个老子他们道家思想说万物都这个要这个与天人合一嘛，要与他们合在一起，因为一切都是神，都是神灵。而这个还有一种很有名的说法叫二元论，说宇宙啊是由两种极端的力量组成的，一种是力量就是神的力量，一种力量是邪恶的力量，这两种力量是势均力敌的，他们彼此之间是对立的。说神虽然造了这个宇宙，但是这个宇宙中也有物质，神是非物质的，他们之间是彼此这个竞争的，谁也打不过谁。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呢，其实就是，他们承认神创世，但是神已经离开了，就好像神是一个钟表匠，他制作了这样一个钟表，允许世界自由的去运转，怎么运转，运转好，运转坏我不管，因为我已经走了。那这样说法就很离谱了，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万物其实都借着神在生存，包括我们也很清楚地感觉到神存在。所以说，这个自然神论也是在我们这儿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神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祷告过，你们祷告被垂听那一刻，是不是就能感觉到神根本没有离开？神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他将自己的形象暂时隐藏了。而我们所谓的神造论是什么样呢？就右边图这样，神虽然造了世界，造了宇宙，他虽然是在宇宙这个世界之外。 但是神也是息息相关，他在我们的每一每时每刻都每一个受造物都依靠着神，神是一直在看顾我们，在保守我们，管着我们，这个是神造人。那么我们可能好奇，神为什么造了我们呢？他创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他创造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神啊，其实他创造自己，他创造一切，其实就是为了荣耀，荣耀创造他的子民。我们看这个经文啊，经文中说，凡称为我名下的，就是我为自己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然后到这个诗篇19:1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苍穹传扬他的手段，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可见。所有的一切受造物被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颂赞神。我们从这里面哈，《启示录》中也能看到，说这个万物都是因为神的旨意造的，神是配得一切荣耀和权贵，并且呢，神为什么造这一切哈？神造这一切。他造的不是混乱的，因为神造一切都是美好。大家记得，在这个创世纪1:31中，这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6日。所以说跟，这就跟刚才那种说二元论就明显冲突。二元论说神就是这个一个力量，另一个力量就是物质，他们之间势均力敌，彼此对争，彼此竞争，彼此对立。其实这个就跟我们说神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是有矛盾的。神创造一切呀，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享受这个创造的美好。我们神让我们享受这个创造的美好，哈，并不是去助长我们这种贪婪的欲望。当然，我们也不赞成这种禁欲主义，哈，就我们什么都要苦待自己，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要正确的去使用神的创造，去享受神创造。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4:4说，神，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提摩太前书6:17说，你们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的享受的神。可见哈，这里面就可以说出来，就可以看出来，受造物每一样都有可能被罪加以利用。如果这些东西它转移了我们对神的爱慕，转移了我们对神的这种追求，那么这种受造物的美好，它就相当于是被滥用了。神创造一切的最初目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人却不完全。我们如果滥用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就是。就变成贪婪了，这个就不是享受神创造的美好，这也失去了神创造的目的。所以，为了防止我们从这种享受变成贪婪，我们就必须在领受一切的时候，领受我们这个每天有美食、有房子住、有漂亮衣服、有这个有车开，我们要保持一个感恩的心，要每天感恩神，并且心怀喜乐的态度。所以说，无论我们追求什么，眼目要定睛在神的身上。有人说，我们要不要这个买一个住的舒服的房子呀？我们还是每天就要住在什么桥下帐篷里啊？我们当然要追求这些美好的东西，但是追求这美好的东西，前提一定一定要保持眼目定睛于神，要感恩感恩神。如果他要是妨碍了你感恩神，你发现我在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攀比了，我如果拿不到东西，我的心里很难受，就有嫉妒。有各种邪恶诞生了，那这样的话就不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将眼目放在神的身上，因为物质，一切的物质，它都是暂时的，唯独神才是永恒的。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分享就课程就到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思考题呢，一共2道题。第一道题呢，是三一神论如何应用到今天生活中。第二个问题呢，是神的创造如何应用到今天生活中？这2个题呢，然后大家可以回家思考一下，然后可以写成这个答案， 然后 email 给我，或者是政务室都可以。好，我们今天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结束今天的这个主日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求主祝福每一个甘心乐意来到你面前寻求智慧的孩子们。谦卑寻求你的时候，求你为每一个人开门。主啊，你向聪明人隐藏，你向愚笨的人启示。我们真的是愿意做那愚笨的人，因为在你面前无可夸口，一切荣耀都是你的。谢谢主来垂听，保守我们所有散去的脚步。以上所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